刚坐临到了三界沟，大家都挺喜欢他。不老汉一转身，把咱领到一个人的面前，左林，你们哥俩今后得多亲多近。李三，我常跟你说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子，叫张作霖，这就是我亲儿子杜立三，你们哥俩见见吧。张作霖不由得仔细观看杜立三，因为他的名望太大，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一提起辽西巨匪杜立三来，令人可畏可敬啊！今儿个就在面前呢。他一看杜立三，平顶身高在1.7米左右，比自己高了一大截，长这模样像他爹似的，紫红的脸膛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，方台口，多少有两撇小黑胡，更衬托着压茶似衬，头上戴着绛紫色的软包巾，身上穿着绛紫色的软袍，腰里系着带子，下面天蓝色的绸裤，青砖的靴子，外边披着皮袄，腰上带着德国大镜面20响插梭盒子枪，双家伙。这杜立三脸沉着，似笑非笑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左林赶紧过去一抱拳，大哥，大当家的，一向可好？小可张老嘎的给您行礼了。这杜立三呢还真没站起来，也就微微欠了欠身。免。凭我们老爷子经常提到阁下，阁下是个后起之秀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很讲义气，杜某就喜欢这样的英雄。既然来到敝寨，我非常高兴，不必客气，请坐吧。
是。
杜老汉把手下人全都找上来，挨个的给张作霖做了介绍。张作霖别看念书不多，脑子可好使唤。
哦，
他这才知道在杜立三身后站着个白胖，这人30岁左右，一对小肉包眼睛，一看就知道是足智多谋的人。他就是杜立三的左右手，他的帮带叫宋庆莲，也是杜立三的军师。对这个人他很注意。都打过招呼之后，张作霖坐下来，杜老盼是特别高兴，显出来那么大的年纪了，手舞足蹈啊。老大了，你知道你这一来我有多高兴啊，咱爷俩就是投缘。各位，我学过相书啊，我专会给人相面，你们看见没，老哥的个头虽然不高，五短的身材，但是精神。你瞅这对眼睛，这叫狐狸的眼睛，你们不要以为是褒贬的，一双狐眼是金睛过人，这样的人才有出息呢，不信你们看着吧。哎，二胡啊，告诉手下做几桌丰盛的酒席给作霖接风。
是。
本来张作霖来不是为吃饭， 受人之托来求人情来了。但是一看人家呢，这番热情，这一肚子话，现在没法说。左邻只好把这件事先压在心里，等一会儿得闲了，再恳求杜老派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排下，杜老派一高兴，把八个炮手、大头目全找来了，人多热闹，100多人团团围坐，这是举杯祝贺给张作霖接风。你想这帮人都什么人呢？山大王，身手五支令，全手就要命，不拘小节。一见这酒和肉呢，是高谈阔论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嗡嗡嗡嗡嗡嗡嗡，把这分金大厅的房盖都要鼓起来。相比之下，张作霖非常拘谨，有点腼腆。杜老盼就问我老大呢，方才你讲话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大概你不是来入伙的吧？是有事儿吧？老人家，您猜对了，有什么事只管说，是不是过不去年了，有困难？放心，用多少一句话不够。老爷子，你想错了，我个人一不缺钱，二没有什么困难，不过他说了，是不是一会儿吃完饭咱爷俩找个背景的地方，我跟您谈谈。哎，不必，这屋里没外卖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是我儿子，这是我仨兄弟，这是几个崽子，你有什么备言呢？说吧。
哎，好吧，既然你老人家问到这儿了，我不得不讲，远在我父亲和我祖父那辈儿交了个朋友，叫李春天，大概您还记得吧，就是海城万隆烧锅的那个东家。
哦，对，有这么个人，怎么跟你们家还有交情？深交没有，因为那是我们家过的平垒，我祖父在人家当木匠，但是虽然如此，人家对我们家可不错呀，有个马高凳短，缺个十两八两的，人家没少周济咱。这李春田有个哥哥叫李春和，就是营口的盐税局的局董，听说让您手下的人，我也不懂这词儿，是绑票给绑来了，听说嘛还要2万2银子，初一就得把钱给交去，如期不然就闷秧子撕票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事
儿。哎，小子，你他妈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？一点都不假。有，你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刚才我说半截儿，因为那个李春田对我们家有恩，他哥哥李春和被您手下的人绑着票了，咱能不着急吗？他就求到我们家去了，就提起当初对我们家的恩惠。当时我娘跟我呢全没词儿了，按理说我没这资格管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不配，可是拿人心比自信，人家求到门前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奉母命厚着脸皮来见你老人家，你还真在家，我说没白来，恳请你老人家呢高抬贵手。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，老李家绝不打赖，不是不给钱，2万2银子分文不欠，但是年根末底了，银钱不凑手，
这两万两的数目实在凑不齐，打算让您如期缓现呢，缓到正月十五，到那时把钱如数给送到。我呢没这事儿来的，不知道老当家的能不能如期缓现。
哦，就这么个事儿。
他妈李春田这小子真会弯门子啊！既然对你们家有恩惠，算了，这波买卖呀，算我们没做。你们说呢？他们仨兄弟一听，赶紧点头。大哥，您看着办，
我看着办了。算了，左林，你放心，对你好就是对我好，对你们家好就是对三界沟的人瞧得起。我现在就派人用车子把李春和送回营口，赔礼道歉，两万两银子不要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呦，张作霖没想到这杜老盼办事这么咔嚓，那是钱啊，到手的买卖不要了。张作霖趴地上梆梆梆给杜老盼磕仨头，然后谢过所有的人。杜老盼让他二五办这事，去马上把人给送回去，不准亏待啊。哎，这事了结了。说日后李春和李春田老李一的人拿张作霖当神仙，不惜万贯家财资助张作霖，这原因就在这儿。当然那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，这个事儿算了结了。可在座的人都听杜老盼的，唯独他儿杜立三那脸沉下来，火都撞到脑门子，心说爹呀，你老糊涂了，两万两啊，到手的钱呢，叫张作霖得不得得不得，几句话跟你还了。再者一说了，张作霖算个什么东西，那小个不高，一对小眼睛，一肚子大粪，一脑袋高粱花，土里土气的，你怎么那么看重他呀？这可好，太高兴了。你知道为了绑这个票咱们下了多大的功夫，弟兄们跟踪了三个多月，好不容易买卖得了手了，到嘴的肥肉还得吐出去啊！看来这张作霖真是我们三界沟的丧门星啊，早晚倒霉得倒他身上。但是他爹做了主，拍了板子，他当儿子的不好说话，只是那暗气暗病，用眼睛瞪着张作霖。张作霖觉察出来了，哎呦，坏了，这杜立三怎么瞅我这么不顺眼啊。我进屋那会儿他那脸就沉沉着，皮儿笑肉不笑，可能刚才我提这事冲着他肺管子了，你瞅瞅脑筋都蹦起多高的，要没人都能把我吃了。张作霖一想，得了，见好就收，事儿办完了，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因此张作霖赶紧吃了几口，把筷子放下了。老人家各位多谢盛情款待，又赏给我作霖一个面子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不忘大恩。别看是老李家的事，就是我的事，今后我一定加倍报答。眼看快过年了，我娘还着急等我回去，就这样我告辞了，各位我可走了。杜老盼一听，哎，老大的走不了，你这何苦的呢？哦，你就为这事儿来的，这事儿办完了你转身就走，怎么在我们三界沟多待一会儿
对你有什么不利吗？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你不配在这待过吗？
不，
老人家，您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刚才说的的确是实情。既然那样，别走了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又赶着过年，今年我就留你在这过个年，大伙痛快痛快，你们说怎么样？侯爷、刘大爷，我能走，在这过年。你看这帮人说话，吐吐的是个病。张作霖不敢驳人家面子，心说这帮人也是红脸汉子，那我要给得罪了，不但事情白犯了，我这条命还得搭得着。人家现在说话算数，得罪不起呀。心说娘啊，你就在家跟我姐姐他们过年吧，甭等我了。尽管我不愿意在这待着，我也得待。作霖当时一乐，好，既然各位老前辈愿意挽留我，我何尝不乐意啊？我就是怕我娘惦记，行，我就留下。哎，这才叫好孩子呢！我告诉你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办什么事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撂地摔三节，别瞻前顾后啊，吞吞吐吐，我就烦那号人，这才叫痛快呢。来，重新上酒，好好喝喝。
杜立三呢，左一杯右一盏，就灌开张作霖。张作霖心里明白，大家都挺喜欢他，唯独当家的杜立三跟张作霖不对付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瞅怎么不顺眼。杜立三想出一个计策来，想要难堪难堪张作霖，叫他在众人的面前出丑。因此他提出来了，要以众酒兴，我出个主意。大家当然同意了，好啊，那你就说吧，怎么能助酒兴，叫大家喝得痛快，越高兴是越好。杜立三问张作霖同意不？你说张作霖说个什么？自然同意。杜立三说，爹、叔父、各位弟兄，还有张老嘎子，咱关上门没外人，咱们无话不说。外界的人管咱叫什么？叫土匪，叫红胡子、山大王，没见过咱这人呢，认为红胡子一定是变脸朱眉、呲牙咧嘴，都好像那鬼判差不多少。实质上咱不也是人吗？咱今儿个也改变一下，咱们也办点文人的事儿。我提咱们吟诗作对，哎，以助酒兴。咱们也学学什么叫诗词，哪叫歌赋，大家同意不？哎，大伙一听这好啊，当家的你说这太好了，我们同意。不过我们没喝过什么墨水，这事儿不好办。哎，你们就在旁边听着，我跟老嘎子我们俩对，他已经同意了，大概他肚子里头有数。我老嘎子，你乐意不？张作霖一听，这不难为人吗？那是文人的事儿，我没念过书啊，就咱这模样还跑这诗词歌赋吟诗作对，这不笑话吗？但是张作霖生来性格倔强，知道杜立三叫自己难看，已然这样了，你怎么说我怎么听着吧。张作霖点头，行，我同意，这个方法太妙了。好，
老拉拉，你听着啊，如果谁答不上来，罚酒三杯，怎么样？来，先把酒倒上，把酒全满上了。杜立三料加思索，清了清嗓音，各位听我的啊，现在可要吟诗了啊。先凭着头一首，说月长念个诈，杜老盼他们一皱眉，我小三子，你解释清楚这什么话？这是，哎，念过书的人都知道，月字边高个长短的长，这俩字合起来念个诈，对吧？说月半念个怕，月字边高一半的半，这个字念怕。说月长念个诈，月半念个怕。我老婆揣个大肚子满院晃，不知道她是诈还是怕。哇，可把这帮人乐坏了。哎呀，当家这真有你的，好，太风趣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杜老太也乐了，小三子，你在哪学的这词儿？哎，我听着还挺顺耳。杜立三说完了，斜着眼角看张作霖，老嘎子，该你的了，你也得合着我这意思说这么几句话，大同小异，说不上来，罚酒三杯，你可得喝了。张作霖心说，行，人生这一世啊，什么事都能遇上，这大大小小的也是一个鸿门宴，看出来了。张作霖把裤腰带往上提提，脑筋就开动，哎，有了，我可没念过书啊，我瞎白话。大伙的眼光唰都集中到张作霖身上，大家听啊，说这个有足念个罪，木锤念个睡，李白酒后山坡卧，也不知道是醉还是睡。